且说英光大法师古月一看呀，这不昆仑僧吗？三世必求，怎么在囚车里头拿绳给捆着，拿铁链子锁着呢？因此他就问上了：昆仑僧，你这怎么了？弥陀佛，师兄快点拉我一把，我们受了陷害了，细情等将来咱们再说，你要不救我，我们可都活不了了。那些人都是谁呀？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前边这辆车上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。看守的军兵一看，他们随便吵吵，这还了得，抡起鞭子劈头盖顶就打。但到现在昆仑僧也豁出去了，脑袋上挨鞭子也得把话说出来。英光大法师听得阵阵的，怪眼冤翻。嗯，明白了。来人了，伺候法师，问问他们这个押队的是谁呀、啊？把他们带到我的面前，我要问话。是。出去两个僧兵，比秃尾巴狗还横，挤出人群，来到徐良队伍的前面，把脖梗梗着，脸一扬：“你们谁是带队的？谁说了算？”徐良一看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、啊，有心不过去搭话，恐怕造成误会，强压着火。徐良甩大叉走出队伍，来到前边。白云瑞和房树安恐怕发生万一，然后他紧跟着。徐良到了前边，冲这俩和尚一笑：“我二位出家僧，你们要为谁领队伍？就是在下我。”那喂喂，弥陀佛，弥陀佛！我说你怎么长那么难看？这人还有长白眉毛的，纯粹是怪物。有个人过来，二位说话留神呐、啊，他可不是普通的人，他什么人？他不是肉的，不不不，你可别瞎说。这就是开封府二品带刀的将军，白眉大侠山西燕子徐良，国家抓差办案的办差官，是你仁宗面前的红人，你可惹不起他。
是吗？
哦，他就是白眼眉呀、啊，我逗逗他。你听这俩和尚多大的口气，用眼角扫了一下徐良。
嗯，
你听着，我们法师传下了法旨，叫你到前边回话。走。徐良心说：“哪他妈来个法师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哎，为了把事情啊交代清楚，别惹出麻烦来，干脆去见见他。这也不能说谁软弱谁强硬，要不说徐良现在那脾气那绵软多了，他要换个白云瑞绝不这么干。可云瑞120个不乐意，做不了徐良的主，只好在后头等着。徐良跟这俩僧兵来到金睛白毛大骆驼的前边，挺身站住，抬头往上面看看。呵，这大和尚长得可够凶的，满脸的横肉是怪眼冤翻，那嘴撇的都成瓢了都。这俩僧兵回话，回法师，他们在对关我们带来了，此人就是白眉大侠徐良，开封府的办差官。
哦，
我越低下头仔细看看，你就是白眼眉小梁子吗？徐良一听啊，这个慌张哇把你瞧瞧，还我就小梁子，这好大的口气。徐良又一想，算了，他那么大的年纪比我大得多得多，哎，这也谈不到占我的便宜，所以徐良也没动肝火。
哦，不错，正是晚辈。请问老师傅，出家在哪座名山？何处古刹？贵上下怎样称呼？
贫僧是天竺国来的，国王亲自加封护国大法师，五岳师爷。
哦，既然如此，您把我叫到面前有何吩咐？
学良啊，老僧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
那请讲吧。
这囚车木笼里压的都是什么人？
都是国家的要犯，杀人的凶犯，滚了马的强盗。
是吗？据你估计得给他们定个什么罪？
定什么罪啊？最轻的闹官也得搬家吧。
哦，死罪。
一点都不假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他们身上都是罪行累累，起码都有几十条人命啊！我估计闹官得搬家。
徐良啊，事关就有私，事私就有弊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！这个道理恐怕你也懂，虽然你的官职不太高，但是县官不如县管，在这儿你说了算，对不对？你要能赏老僧一个面，把囚车打开，把这些人放了，老僧也非常感恩不尽。此后咱们交个朋友，如果你不乐意在大宋待着了，只管到天竺国，我在王爷面前一句话，我保你比在大宋朝要吃香的多得多。你要不愿意到天竺国，有个马高凳短，大事小情你自管衙役，求到贫僧我的头上，我是尽力帮忙，怎么样？能答应我这个要求吗？你说怎么？徐良气乐了，心说大概天竺国的风俗跟大宋朝两样，你听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多轻巧，你看这犯人啊抓好抓，放不那么容易，也没抓着就没抓着，装在囚车里头再给放了，我吃罪得起吗？那国法难容啊。徐良又一想，跟他解释解释。
老师傅压制诧异，我可没那个胆子，放不放杀不杀这得皇上说话算，我做不了主，请大师傅不要往下再讲了。
哦，非得皇上做主？
一点都不假。
那好了，不就是你们皇上吗？我就能做得了他的主。那个人不错，我们相处了十几天，我看四弟仁宗是有道的明君。这样吧，那你就把人放了吧。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方才你不是说皇上能做得了主吗？我就能代替你们皇上做主，你还敢抗旨不成吗？房叔还实在听不下去，在后边挤过来把大脑瓜一扑了。 哎，我说这和尚说话好不通情理呀、啊！我说话您可别挑理啊！您是哪位呀、啊？啊，你这模样能代表了我们皇上说话？你真不怕方大扇了舌头？即使你真有这个能耐，别忘了四平文书官平印，拿来。有皇上的圣旨吗？没有，你这叫假传圣旨。按照我们大宋朝的法律，你就得掉脑袋。我说大和尚，你又不疯又不傻，我希望你少管闲事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我们还要回京复职，咱们最好少在道上耽搁。你看没了这么多人也官职不雅啊！看在咱们是两个国家，哎，为了友好咱最好别发生摩擦，好不好？干了没工夫跟他磨牙，带着队伍咱进城。徐良一听也对，转身刚要走，这燕光大法师急呀，两腿一飘，噌从骆驼上跳下来。你看那么大的年纪了，动作相当利便，噌噌噌噌噌噌，紧走几步奔昆仑僧这囚车。当兵的一看，站住站住，你要干什么？站住！这银光大法师一乐，干什么？你们找死不成？看看咱们谁站住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蹦蹦蹦蹦蹦蹦蹦！他还会点穴，当兵的叫他捅一下，感觉到身上麻木，顿时就动不了了。他好像如入无人之境，来到昆仑僧囚车的近前，围着转了一圈，把单掌往空中一举，咔，把囚车给砸劈，伸手把昆仑僧脖上的锁子给抓住了。那条锁链有小麻花粗细，就见银光大法师把铁链子抓住，稍微一较劲，咔呀咔吧，把铁链给揪断。昆仑僧在里头是站起来。那又说这和尚他怎么那么能耐？他练的是什么功？您别忘了，在前文书咱不止一次说过，武林之中大排行，大家公认的有十几位了不起的人物。如果说按功夫的高低排列，头一个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，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，那当今的第一高手，谁也不是他的对手。第二位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群生，第三位是冰山北极岛的风上人雪珠莲，第四位就是金灯大剑夏虽良，第五位就是万年古佛喃喃罗汉，第六位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，第七一位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，第八一位就是百步神拳吴英长那老头陶路陶福安，第九个就是海外野手王源，这第十个叫金谷奇人柳木。这个柳木呢现在还没出世，所以还没说到他头上。第十一位就是上三门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，这第十二位就是这个燕光大法师古月，这第十三位是万里追魂老魔头叫彭海，这个人没出世，这还没说呢。这第十四位就是扭转乾坤木懒诗方欧阳钟会，后来还有个十五位，这第十五位是后补上去的，谁呀？就是清风大剑白眉大侠山西燕徐良，徐良补到第十五号上。 那都是后文书了。咱们安静这都不说，就说这个英光大法师，他在没离开中原以前，那就成了大名了。要不怎么认识卧佛昆仑僧呢？那时候就排列到了十二位，可能现在他这个能耐还有所增长，要重新排列排列的话，他未必这名次上这么低。你想想，武林强手如林呐，他能排到十二号上，他得什么能耐？那真可以说，里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呀、啊，油锤灌顶，莲花灌裆，铁齿排肋，软硬功夫，应会的他都会。所以才顿断铁锁，他伸手把昆仑僧在囚车里就架出来了。徐良和白云瑞一瞅，呀，干什么？你要砸囚车匹木龙啊？按大宋朝的法律，犯下不赦之罪呀、啊！要真把人给救了，我们俩能吃得消吗？徐良晃膀臂，咯楞踩来来来，拽出金丝大环宝刀。白云瑞也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，西部大头鬼房叔安嘎巴一声拽出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，方宽方宝押送队伍的头目全把家伙拽出来，山县往前一纵，到了燕光大法师的近前，往把你瞧瞧的，你赶紧给我住手，要再不听某家的良言相劝，我可不要不客气。按照我们大宋朝的规矩，我可要抓差办案。这燕光大法师从白毛骆驼上下来，回身在小和尚手中接过一对兵刃，叫佛手紫金褂，喝令众僧兵给我砸，所有的囚车都给我砸开，把所有的人都给我放了，天塌下来我擒着，仁宗皇帝要怪罪，我去面君，我看谁敢拦着，哪一个不听，我就叫他在我的兵器下做鬼。徐良和白玉瑞是忍无可忍的，一看打了吧，这小子肯定不是好人呢、啊。管你是天竺国的特使还是地竺国的特使，就这样小弟兄是各拉兵刃，在寻门外展开了一场混战。这地方这仗没法打，一个是两方带的人多，二一个围观的百姓太多，车也查住了，人也过不去了，弄到房上墙上树上到处都是人了，弄不好把老百姓就伤了，徐良还不敢打暗器，因此这仗打得十分被动。燕光大法师这对佛手紫金瓦是上下翻飞，碰上的死，挨着的就亡，兵刃碰上就得撒手，打了时间不大，就见燕光大法师冲后边的小和尚嘀咕了几句，再看人家的人从怀里一伸手，掏出一种物件往脑袋上一套，这回可好，全把面目给蒙上了，光露俩小眼儿，闹了半天都戴上蒙面具了，想干什么不清楚。随之而来的，他们又从兜囊之中一伸手，拽出五色小布袋，这布袋啊
能有黄瓜那么粗细，长的下不足二尺，这里边装的什么不清楚，每人一条。燕光大法师一声令下，他们把这布袋就打开了，对准徐良、白云瑞、房树安和所有的军兵，咱们一抖可了不得，里面抛出来五色的粉面，有蓝色的、粉色的、红色的、黄色的。你想每个人抖了这么一包，这好几百人得抖了多少？刹那间，熏门外大街上人丛中到处都是五色的迷烟，这玩意比烧辣椒还刺激人呢。连淌眼泪带打喷嚏，那脑子疼的像锥子弯的似的，顿时谁也打不了了，对面不见人呢，哗，一阵大乱。等好不容易烟被风吹散了，一切恢复了平静，徐良把眼泪擦干了，勉强睁眼一看，修车慕容氏踪迹不见。再回头看，燕光大法师压着队伍把所有这些人全都抢走了，地上躺的全是受了伤的军兵。
耶，个王八里扯扯的，可气死傻老子。
徐良拉刀就要追，被气不大头鬼房树安给拦住了。
干老，干老，等等，
你为什么拦着我？
哎呀，我的干老啊，我看这仗没法打了，论人数咱们不及人家多，论能耐没人家大，论办法人家每人还有个小口袋，这要文上可就受不了啊。而且论势力，这个秃驴口口声声跟皇上的关系还不错，因此要打下去咱是干吃亏呀。干了，你我的主意，咱们赶紧进京面见天子，前去告状。